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大法弟子无论何时都要堂堂正正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20日。我是201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一晃十年了。在这十年里经历了无数的关难，后来丈夫也走进了大法修炼，在师父的保护、同修们的帮助下走到今天。下面我把最近自己和丈夫遭绑架前后的经历写出来，与同修们交流探讨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一、做事心驱使，空间常有漏，引警察上门。我们住在一个小镇里，我每周都到 A 同修家拿真相资料，这次同修又给了一些真相不甘交，说快到世界法轮大法日了，把这些快一点贴出去，别过了时间。我说行。又过了两天，到 B 同修那儿送三退名单， B 同修也给了我们一些不甘交，他不知道我们已经有了，问我俩能做吗？我和丈夫都说没问题，我们开车可以去远一点的地方贴。毕同修一再嘱咐要注意安全，其实是同修看到了我俩有显示心、做事心，可我们没有意识到。就这样接连几天，我们天天出去贴不干胶、发真相资料、挂横幅。一天早上刚吃完饭，就听到有人敲门，打开门一下进来六七个警察，进门就问我丈夫在家吗。我看他们气势汹汹的，也大概猜到是为什么事了，就说没在。他们不由分说闯进卧室，丈夫正在看周刊。当时我吓懵了，哪儿见过这阵势，可马上又清醒了，立刻在心里求师父不能让他们看到大法书和真相资料。这时一个警察问我丈夫，你最近去过县城吗？丈夫说去过，昨天我还去商场买东西了，怎么了？警察说，你们出去发法轮功的东西被我们拍到了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说着就开始搜查，其中一名警察说要仔细搜，另外一个像个头的警察说算了吧。我不说话，心里不停地发正念求师父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书桌上的大法书、不干胶还有衣柜内的真相小册子，他们就是看不见，结果只把两本周刊和一本小册子拿走了，然后让我们到派出所去一趟，说着就强行把我们带上了车。二、冷静分析，正念思考，亲身经历是最好的真相。刚上车时，我的心还在砰砰乱跳，还是怕。我就想，不能怕，理智地分析这件事，拿出正念对待这件事。这件事的发生，一定有它的目的。这是师父在利用磨难锤炼我，让我救有缘人。这时一人问我，你为什么练法轮功？我就开始讲，我得了多发性血管瘤，做过两次手术后2014年再次复发，疼痛难忍，在去天津肿瘤医院就诊时 医生说做不了了，再做会有生命危险。我是一个已经被医生宣判不治的人，整个人虚脱的好像风一吹就会倒，所以那时候一点人生的希望都没有了。丈夫看到我的人生在倒计时，他也是心如死灰。如果没有我了，家破人亡了，他也不想活了。就在最无望的时候，修炼了法轮功。神奇的是，我居然好了，多发性的血管瘤没有再复发，说话也有力气了。这还不算，我脸色红润，干活也不累了，每天精力充沛，身体比没有生病前还轻巧舒服。而且你们可以打听打听，我丈夫是村里出了名的土匪，三天两头打架、骂街、打孩子、骂老婆。自从学了法轮功后，这些恶习都没有了，现在从心底里想做一个好人。村里人都说他练法轮功变好了。他们什么都没说，就这样静静地听着。最后有一个人说，好就在家练，别出去撒资料啊。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就到派出所了。上车时本来还有一点怕，可是自己的经历一讲完，一点怕心没有了。那一刻感觉自己堂堂正正，顶天立地，做着世上最正的事。我告诉大家的是世界上最珍贵最美好的事情，无论把我送到哪里，我都是最真的最正的。这样所有负面的想法都消失了。原来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最好的真相，最具说服力。当然这过程中还不断地求师父加持。三，不受人心操控才能堂堂正正，而堂堂正正是去怕心的最好良药。我和丈夫被分开押送到派出所，一下车就听丈夫也在跟他们讲着真相。其中一名警察问，你们这些资料都是谁给的？丈夫说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绝对不会告诉你的。接着警察又说，这样吧，你在这上面签个字，承诺不练了，回家爱练就练，我们不管了。丈夫说，我是正的，你们抓我就是非法的。那警察什么都没说，好像他们也知道抓我们是不合理的。结果那警察一看糊弄不住，再也没提过签保证书的事。丈夫没有正面回答他们，而是巧妙地拒绝，并且又揭露了他们。丈夫以前说话大大咧咧，张嘴就骂脏字，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是还有一股正气，从来就没有怕过谁。现在修大法了，不但改了很多毛病，而且在堂堂正正方面更有底气了。虽然语气是硬了点，用词上粗糙了点，但话糙理不糙，一句话就把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事的本质说出来了。无论怎样，没有配合他们，也抑制了他们继续作恶。其中一个国宝的人问我，谁让你练的？这书是哪来的？指周刊和小册子。我说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他说，我不管你练什么功，我也不说它好与不好，我们也是上旨下派，只要你签个字不练了，就把你送回家。我说，我不会签的，我是10年前就被宣判死刑的人，是法轮功救了我，救了我全家。我心里对法轮功充满感激，怎么会背叛人家、欺骗人家呢？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，这10年都是我赚的了。现在来到了这里，即使死了，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不过有些话我还是要告诉你，不是为了我，而是为了你。我希望你不要迫害好人。你可能听说过枪口抬高1厘米吧，还有就是 给佛一碗饭吃都功德无量。我希望你不要迫害修炼的人，做助纣为虐的事，将来让自己有一个好的未来。我又对旁边的两个小警察说，小伙子，希望你们也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原来堂堂正正讲真相是去怕心的最好良药。这时当头的看劝不了我，说，既然这样，那就跟我们去公安局吧。他们告诉我，县城里到处是摄像头，三月份我们发真相资料就被他们盯上了，但即使拍到了面部，他们也不知道我们是谁，要到哪里找我们。我和丈夫总是开车出去，把车停在远远的没有监控的地方，做完事以后再去开车，是因为最近一次不小心把车开到了监控下才被定位的。在去公安局的路上，我的心一下坚定了，我心里想，去哪里我都不怕，去哪里我都讲真相，心想这是好事，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到公安局讲真相，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。在对我们所谓的审问中，我一直在讲着真相，无论他们说什么，我都坚持自己的初衷。法轮大法是好的，是现在不明真相的人对大法有误解。我发放真相材料，是希望更多人知道法轮大法好，让更多人像我一样受益，我是在做好事，所以我思路始终是清晰的。他们也做了一些笔录，最后让我签字，我拒绝签字，我说我没有罪，他们也没有再逼我签，可还是强行做了各种检查，测血压，量身高体重，抽血。我知道不能配合，但还是自己做的不足，还是配合了。他们还让我穿囚犯的衣服，我说我不是罪犯，坚决不穿，他们也没有再强迫我。最后决定拘留5天，他们说，如果按照以前的规定，你们发放了这么多，最少也要判刑6年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。我在心里说，谢谢师父的保护。不一会儿，又听到丈夫在另外一个房间里大喊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其他人也跟着一起喊，那声音仿佛穿透了整个看守所。之前的县城好似一块荒地，没人讲真相，因为在迫害刚开始的时候，县城里的协调人几乎都妥协了。最近几年，有同修因为素江和发真相资料被迫害，同修们正念顶住了邪恶的威胁，让县城里继续跟随迫害的人有了忌惮，也在考虑整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他们也多少知道了点真相，也明白了大法弟子的心有多坚定，同时也因为邪恶少多了，所以迫害也就没有以前那样严重了。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，负责询问我的警察当中，有一个人腰间还佩戴着真善人好的挂饰。为了避免我看错，我还特意走近了看，没错，真的是大法弟子做的挂坠。其实他们都知道大法是好的，只不过工作的关系不得不这样做，所以我们不能有一点怨恨和埋怨。相反的，应该用我们的善感化他们，让他们内心真实的一面和良知的一面起作用，这样我们周围的环境才会发生大的变化。四，无论去到哪里，都是因为缘促成的，我们要结缘。 到了拘留所，接收我们的一个警察问：“练法轮功的？”我说：“是。”他说：“别人都是哭丧着脸进来，你怎么笑眯眯的就进来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又没做错事，心里坦荡荡，干嘛要哭丧脸呢？”他说：“法轮功就是不一样，进去把你的善跟他们讲讲，让他们以后别干错事了。”我笑了，瞬间我也明白了，我为什么要来这里，因为这里有和我有缘的人，我要结缘，同时也为警察知道大法好而高兴。监室里有五个人，他们见我进来就说：“你为什么进来的？别人进来都是哭的，看你还面带微笑。”我说：“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因为发真相资料被非法抓捕，我没犯罪。”接着跟他们讲真相，开始他们不相信，其中一个是三陪小姐，她反对的最厉害，还说我被洗脑了。我不动心，有机会就讲。这时有两人，一个血压高到200，一个心脏刚做了支架，很难受。他俩是被人欺负的，结果把他们关进来了。我就借机讲共产党有多邪恶，官匪一家，讲善恶有报是天理，同时让他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俩不相信，我说你试试，又不要你一分钱。于是他们就不停地念，结果两人都好了，不难受了。全屋的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他俩还说：“谢谢你，你真是菩萨心肠，你太善了。”我说：“要谢你就谢谢我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们这么做的。”有两个没上过学，两个上过学的，都同意三退了。那位三陪小姐还是不退，她比我早出去两天。临走前我告诉他：“无论如何，请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”他看着我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双手合十，和我道谢，转身离开了。到第五天，我们就回家了。警察说：“听说我是练法轮功把肿瘤练好的。”这期间就让我大儿子去天津肿瘤医院调病历，因为当时没电脑，都是手写的。2015年前的档案都销毁了，儿子没拿到。出来后我和丈夫商量，这是很好的证实大法的机会。第二天我们到医院调我的病历，管理人说手写的可能都销毁了，让过几天再来，他们给查查。我在心里求师父，要取病历是为了证实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，救人讲真相用，请师父一定要让我们找到。结果三天后再去，就真的查到了。我多打印了几份，第二天早上就和丈夫送去派出所，主要是再给他们讲讲真相，兑现当初我说的话，大法的神奇是真的。到了派出所，他们看着我的病历还是不承认，他们的执法仪是开着的。其实我知道是他们脑袋里无神论根深蒂固，事实摆在面前也不敢相信，也或者是心里早已承认，只是表面在硬撑着，假装不相信。在这里，我也建议当初因疾病走进来的同修，如果当年的病历还有的话，复印几份放身边，必要时可以拿出来。这种实质的证据对讲真相很有说服力，但毕竟是真名真姓，请一定要把握好分寸，注意安全，有利有弊。通过这次经历，我悟到遇到事，当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就能做好，用人心人念就过不好。我们需要时刻保持清醒，时刻不要忘记自己有使命在身，自己是个修炼人， 不管身在哪里，不管遇到什么事，都是为我们修炼出现的，用修炼人的堂堂正正的态度对待就好，真的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。其实在事发前，师父就提醒过我们，有一天自来水管道漏了，挖开一看是接口松了，可接口在土里埋了四五年了，为什么现在松？我们拧了拧就不漏水了，可是没过几天水龙头又漏水，修好水龙头，屋里的水管又被丈夫不小心碰坏了，水流了一地，接二连三的漏水，我和丈夫都觉得奇怪，是不是我们修炼上有漏？想到了这一层，但却没有从内心真正找自己，改变自己，还是一贯坚持着强烈的做事心。是我们的空间场中有漏了，体现在这个空间，就是身边不断的漏水。我们碰到的每一个人，都是与我们有缘的。我们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，不管大事小事，都是为我们修炼而出现的，只不过他们也是在努力扮演着在人中的角色。对我们的修炼来说，他们就是努力在帮我们修，提升我们的正念与智慧，让我们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大法弟子。所以我们要感谢与我们有缘的人。个人感悟，如果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真我醒来》，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17日。我得法20多年了，跌跌撞撞地走到了今天，是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是慈悲的师父这些年来一直牵着弟子的手。惭愧的是，这些年我没有做到实修，但近来好像睡醒了一样，明白了修炼的真意，修炼有了实质的突破。经写出来正实法，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我今年61岁，修炼大法已经28年了，在单位时养成了自以为是的习惯。虽然修炼多年，但关键时刻就打折扣，骨子里的东西私我就反出来。不愿改变自己骨子里形成的理，向内找只是走走表面形式，更多的是掩盖、推脱、固守等。真正的我对待修炼就是不动。我经常在梦中看到一个场景，在一个漆黑的山洞里，我在躺着，周围也躺着许多人，洞口有人把守着。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的真我始终不清醒，被人的迷锁着。这些年三件事都在做，就是心性提高不上来，只练没修啊。自己主意识投降了。从开始进门时，陪着患胃癌的父亲，揣着自己怕死的根本执着，走进了修炼法轮功的行列，看到父母都康复了。后来又执着幸福的生活，我走进门的目的是在利用着大法，今天曝光它，揣着这么肮脏的心态学大法，怎么能得法呢？不真正向内找，又怎么能修炼呢？这些都是近来才刚刚意识到的。多年学法就犯困，发正念倒掌，练功时思想业就像野马奔腾似的。在明慧网上看到有同修交流学法得法这方面的文章，就学人的办法做，到后来把师父转法轮中主意识要强这一段法背下来，状态好一点，但思想还是静不下来。这些年修得很苦，感觉到自己和大法之间隔着很远很远似的。看到同修说看到法理了，
我听到后感到茫然，我内心也是着急呀。再看转法轮，我就经常双手合十求师父帮帮我。几个月前在明慧网上，我看到一篇文章，对我启发很大。他大意说，平日里他就按照真善人法理实修自己，不符合真善人的都不承认是自己。发正念清理自己时，思想中不符合真善人的思想观念，他都不承认是自己。让真善人充满自身整个空间场，让真善人占领整个大脑，让后天形成的观念、思想业及外来干扰的邪魔都去死。我想这既简单又分得清，我也这样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。想起来我就排斥着思想中翻出来的那些业力观念，我真切地感到自己和以前的状态不一样了。在梦中，我来到了一个整洁的房间里，那个房间中的门和窗户都是红紫檀色，洁净的窗户能看到外面的景象。这时感到自己走到门边，用手在门上轻轻地摸了一下。醒来我悟到，是师父点化弟子这样做，是正确的。但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思想业，在现实中如何修啊？还是不知道如何修。遇到心性观就去修对方，有时还是控制不住，愤愤不平、争斗、自以为是等魔性就出来表演了。有时看这个有显示心，有时看那个同修有妒忌心、色欲心。其实同修的这面镜子都是给我自己看的。现在想想，失去了许多次修炼提升的机缘。师父看我不悟，就借同修棒喝我。同修说，你不要总是拿自己的认识强加我，平日里他对我说的话总是言听计从的，今天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严厉的话呢？哦，是师父的点化。当再次听解体党文化九评录音时，我知道自己错在哪了，像麦秆的头该低下了，身上的刺也该拔拔了。显示心重的我，第一次静静地听着老同修说他过关时的细节，不再插话。此时才发现善心爱意是自己多年来最缺乏的，也深深地明白了师父安排这一幕的良苦的用意。我的眼眶好像湿润了。慈悲能解体你自身空间场上一切邪魔，它能融化钢铁，它能找回你最初先天的纯真和善良。从那起，我感到自己说话的声音也变低音了。我悟到，降调就是让我要时刻修心性。当我看转法轮卷二中的佛性的时候，看不懂，看不进去，但我还是坚持看。我双手合十求师父，思想业也一个劲的在翻腾，但我就是看。渐渐好像明白了一点，再接着往下背，师父又让我明白一点点。近来我梦中感到真我醒了过来，现实中我也好像睡醒了一样，明白了修炼的真意，修炼有了实质的突破。今天写出来这篇文章，希望自己在返本归正的路上走得更好，也希望还没有清醒的同修快快醒来，别错过我们来世的真愿，反出你的佛性。不会修的同修就虔诚地求师父，别被观念迷失了双眼，为了天国家人们的期盼，更为了众生，真我快快醒来。叩谢师尊救度圣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修一丝一念，让神的一面复活。作者：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月18日。几年前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，由于这个梦对我的触动很大，所以一直记忆犹新。在梦里，我被困在了一个空旷的大屋子里，里面黑漆漆空荡荡的。我在屋子的上空飞旋徘徊，在黑暗中，我看到紧闭着的厚重的巨大的铁门，心里急着要想出去，可是门被关得紧紧的，根本就不可能出去。我心里在急切地呐喊着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。这时，一个低沉声音从我身后的黑暗深处传来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根本就无心理睬那个声音，很抵触厌烦地连头都不回，继续急切地飞旋徘徊着，寻找能够出去的路。心里一直不停地不顾一切地继续呐喊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。梦就醒了。醒来之后，梦中的一切历历在目，我整个人陷入了悲观绝望中。我认真严肃地思考这个梦，梦中的提示很明显，我是陷入了旧势力的掌控，是在旧势力的安排中。我想一定是我的修炼存在大问题，被旧势力当作借口囚禁我。这是一个不能回避而必须面对的问题。而在现实修炼中，我确实也是总感觉自己的修炼路走得很艰难，阻力很大，感觉旧势力的干扰如影随形。可是这个被旧势力抓住的借口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苦苦地寻找，可是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，但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寻找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时常会想起来这个梦，也随时会被这个梦带入悲观绝望中。但是只要我不离开法，我每次都会从这种绝望中觉醒。大法让我一次次从绝望中觉醒，一次次促使我振作，促使我精进。我知道这是师父不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再把我从泥潭中往外拽。我经常会尽全力否定旧势力的安排，不断加强自己的主意识，坚定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渐渐地在法中，我懂得了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越来越主动地在思想中分辨哪个是符合法的念头，哪个念头不符合法。每当出现不好的念头时，在出现负面思维的瞬间，就及时抓住它，立即否定或正念清除，瞬间这个不好的思维就无影无踪了。在否定排斥自己思想中出现的负面思维的同时，也在坚定着自己的正念，使正念越来越强，头脑也越来越清净。以前不懂修一丝一念，任凭负面思维在头脑中泛滥，不知道去否定排除，等事情变坏了才在做的错事当中向内找哪里出了问题。也不知经历了多少大大小小的磨难，渐渐的才悟到师父讲的法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当中说，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，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。这个过程中也有过反复，也有过深刻的教训，也真切地体会到了在思想中那些尚未修去的人的观念，旧势力也会对其放大。不懂得修一丝一念的时候，很容易误认为都是自己想的。有一段时间，我放松了修炼的意识，修得不是很主动了，就是感觉这负面思维也太多了吧，都忙不过来了，哪有时间老是否定排斥啊，先歇歇吧，不管他了。这一放松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什么不好的念头都上来了。可这个时候自己也并没有警醒，还任其滋养，尤其是被迫害的思维，不但没有及时否定，而且还随着被迫害的思维想下去，随之胡思乱想。 很快我便在心里生出怕心，怕被迫害的心上来了，被迫害的恐惧很快占满了全身心，感觉周围的所有的人和事都会给自己带来迫害。这时才惊觉，赶紧向内找自己，马上增加学法，发正念，并且在思想中否定迫害。回头看看，这些天都干了啥？大量的时间被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五分钟、十分钟的消耗了。每天的学法都是急急忙忙的赶任务一样学一讲法，也就算是学法了。发正念次数也减少了，而且效果也不好。这才发现自己放松了修炼的意志，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。认识到了，就赶紧抓紧时间提高上来。在接下来的两天中，我学了一遍转法轮，发了几个小时的正念，针对思想中出现的负面思维和被迫害的思想彻底否定排斥。很快被迫害的思维就没有了，恐惧和怕心也消失了，内心又充满了祥和。我深深地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，也感受到了师父的宏大慈悲和大法威严，认识到了修一丝一念的重要，就是要时时刻刻保持正念。正念越强，清除邪恶的力度就越大，一念发出，打出来的都是功，瞬间就能解体邪恶。在每天修自己的一丝一念的时候，就是把人念修成神念，就是走在了神的路上。师父在红营六放下人心神道显当中说，放下人心神道显，就是在走出旧宇宙旧势力安排。再后来我又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被人暗中监控着行踪，我从一个房门中走出来，监控我的人员也随着跟我出来。这时我想到了，我必须要飞起来才行，要是监控我的人看到我飞起来了，就不敢跟着我了。于是我就飞起来了，监视我的人就被吓跑了。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好像又回到了那个被人监管的房子里，很快我又走出来了，再一次飞起来，监控我的人被吓得惊呆了。那些监管的人员在房子里气急败坏地说，快去吧去吧，不要你了，以后再也不管你了。醒来之后，我差一点起欢喜心，马上意识到不要起欢喜心，师父不知操了多少心啊，弟子每提高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苦度，离不开大法的指引，否则都不敢想象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子。我悟到，当我走出那个房子的时候，就是我学会了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放下了人心，就真的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就是走出了旧势力的安排，摆脱了旧势力的掌控。而再次回到那个被旧势力监视的房子里，就是因为我有嫌麻烦的心，认为总是否定负面思维太麻烦了，放松修炼的意志的时候，就被旧势力抓到了再次监控迫害的借口。最后真的能够坚定正念，再次走出那个房子的时候，又一次飞起来的时候，旧势力看到了这次我够坚定了，也就无计可施了，不管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当中早就讲过，今天呢是复活节，神的复活，我不多讲了，借助今天的这个大好日子，大法弟子神的一面也复活吧。师父讲的这句话过去20多年了，师父一等再等，就是等我们修出神的一面啊。我对不起师父啊，让师父期待的太久了。以上仅个人有限层次体会交流，如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说该发正念时的杂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青年大法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9日。一直以来，在发正念的方面，总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人心繁重，再加上是闭着修的，长此以往，潜意识里自己的正念似乎没什么威力，偶尔有时错过了某个发正念的时间，也没有负疚感，还会觉得自己那半斤八两的修为发不发的也起不了啥作用似的，认为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更像是个充数的。也知道这些杂念不对，得相信自己，更得相信法，但似乎时好时坏，在根子上没有真正的认为自己的正念是有威力能起作用的，也没有识别那些不在法上的杂念不是自己的真念。事实上，一个常人的佛性一出都能震动十方世界，何况是大法弟子念动的正法口诀呢？我悟到，那些念头其实是旧势力的圈套，他们利用我们没修好的那部分人心，与大部分修炼者是闭着修的形式，让我们怀疑自己正念没作用的错觉，来减弱同修整体发正念的威力和持之以恒的信念。其实无论修得好与不好，那是修炼中摔摔打打和不断归正的必然过程。然而在发正念的时候，我们念动的是宇宙大法，并且是修好的那部分在起作用，就算不相信自己，也该相信大法的威力。因为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们没有的能力，师父会赋予我们呀，大法会加持我们呀，只要有正念，只要相信。所以不要把发正念的威力与否局限在自己当下的修为基础上，只要我们坚持并坚定地发出每个正念，我们的正念就是威力无比的，就是能清除一切邪恶的。不要让旧势力动摇我们，否定自己，否定正念威力的当。希望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无论身处哪个国度，坚守在何岗位，只要是大法的一个粒子，我们的正念就能形成无坚不摧的力量，在法难中助施正法，清除最后的邪恶。一点浅悟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慈悲指正，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4年新加坡法会交流稿，文章的题目是精进实修，师父就在身边，作者马来西亚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月5日。慈悲伟大的师尊好，各位同修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大法弟子，以下是我的一点修炼心得，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一、得法的点滴。13岁时，经朋友介绍，我有幸在我家乡得法，走进了大法修炼。那时的我比较懵懂，不太懂得怎样去实修，不懂得怎样去向内找和去执着心，总觉得自己像是抱着一种完成任务的心态去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。后来我参与一些项目，也觉得自己有在做项目，好像就是在修炼，是大法弟子了。那时的我处于青春期，
对很多事物会产生好奇心，有种觉得还年轻，可以先去玩，玩够了才回来修炼的心态。遇到很多事情和问题，也没有把自己当作是修炼人去看待。就这样，在我开始上大学的时候，由于自己修炼的基础很不稳，我开始渐渐地脱离了大法修炼。二，开始走弯路。上大学时，我住在大学的宿舍，本来住在家乡的我会早睡，住在宿舍后，我天天都熬夜，还开始听各种现代流行歌曲。那时的我总想不起来学法练功，被思想业和执着心带动着控制着，也浑然不知，所以很长时间我都没练功和学法，跟常人没有什么差别，整个泡在充满情和各种执着的大染缸中。大学毕业后，我开始了工作生涯，追求自己人生的目标，一心想赚很多的钱，将来可以过个舒适的生活。那时的我单身，也为了所谓的解压，经常和同事到酒吧去，过着灯红酒绿的生活，过得浑浑噩噩的，比常人还糟糕。我忘记了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，只知道工作赚钱，然后把钱挥霍在这些地方上。同修也时不时提醒我去看看师父的新经文，但我总是敷衍了事。三，生活上遇到了重大问题。后来我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，也结了婚，过着不错的生活。就在去年的时候，我的妻子身体开始出了状况，我感到很担忧，想尽快找到可以治好她身体的方法。经过几番周折，妻子和我商量到台湾去找中医师，就这样我们去到了台湾。有一天，我们到了一个中医师的诊所，一踏进诊所，我就看到播放着神韵节目的电视，各处摆放着大法资料，还有一处挂着师父的论语。那里的场让我感觉非常的祥和，正念满满。我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真的该走回大法修炼了，不要再沦落下去了。四，走回大法修炼。有一天我告诉妻子，不如我们一起修炼大法吧。他想了想，就决定修炼。就这样，他得法了，我也走回了大法修炼。没想到这一晃，白白的浪费了10年的时间。我也深深的体会到，这些都是师父的苦心安排。师父一直都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是我自己不知道悔改。没有师父，没有大法，我真的什么也不是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走回大法修炼后，我告诉自己，要做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，多学法，练功，发正念，尽量跟上正法进程。学法，练功，让我感觉自己身心得到了很大的进化和升华，那种美好的感觉难以言表。我和妻子也到一些练功点去参与集体练功，去参与集体学法，听同修们的交流，觉得有大法弟子在的场就是美好和祥和的。五，突破怕心。我知道自己不能再落下，要赶紧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。我心里发出了一念，我想参与大法项目。就这样，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，我在练功点时，同修问我要不要参与推广干净世界，我答应了。第一次参与干净世界的推广，由于我从小害怕和陌生人接触和交谈，害怕面对很多人，在开始之前，我的怕心一下涌了上来，心想不如不要参与吧，甚至还怕得身体抖了起来。妻子很有正念地告诉我，既然来了就参与吧。我想想，还是硬着头皮去做吧。到了干净世界的摊位，同修就大致地向我和妻子说了说怎么去推广。当时我也不太会做，同修也告诉我们说，可以慢慢地从中学，不要着急。 我踏出了突破怕行的那一步，从向人派发干净世界的简介开始做起。一开始的时候，遇到了很多人的无视和拒绝，但也有很多人接过了简介。慢慢的，我的怕心开始减少了。我心想，这其实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，只要肯放下心去做，师父就会加持。后来，也有些人接下了简介，停了下来。我慢慢的开始和他们推广干净世界，他们也静静的听着。我感觉到师父就一直在身边帮我，给我智慧，也感觉到了师父把我的那个怕的物质从我的空间场中拿掉了很多。在做的过程中，感觉进入了状态，没有怕心去做的时候，真的让我觉得很美好。六，参与项目中修去执着心。后来也在师父巧妙的安排下，我参与了大纪元的一个自媒体项目。这自媒体的内容有做新加坡话题的采访，需要和同修们到新加坡的街头去做采访。刚开始时，我也只是随同修出去观察学习他们怎么做，后来也学着去邀请人接受采访。这些过程也让我能修去怕被别人拒绝的心，邀请不到人而失望的心。同修也鼓励我找个机会试着担任采访者。当时我心里也没有什么信心，不确定自己何时能担任起这个职务。有一天，我和同修如往常那样的去做街头采访，突然同修就直接让我去担任采访者。我心想，还没有准备好呢，心里也是害怕的，但是又想到第一次参与推广干净世界的时候，也是没经验就去开始做了。我再次的踏出了突破怕心的那一步，担任起了采访者。当采访第一个人的时候，我感觉到这其实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害怕和困难，整个过程下来也没出什么大问题。谢谢师父的慈悲安排，让我有这个机会再次修去怕心和面子心，也谢谢同修们的鼓励。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，我遇到了各种大大小小修心性的关。好几次在邀请人接受采访时，邀请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邀请到，心里就会觉得着急。向内找后，发现这是去我的急躁心。有时思想出现不想去做的念头，向内找后，知道这是要修去安逸心和怕吃苦的心，我也尽量的排除掉这些不好的念头和思想业。有时花了时间准备出采访要问的问题，却被同修拒绝，顿时会感到生气，向内找后也发现这是要修去怨恨心。不过做项目的过程中，也有好几次遇到了一些人给我鼓励。记得有一次，我采访完一位老年妇女后，就把《大纪元时报》递给她。她看到《大纪元时报》后，就说这报纸很好，她很喜欢。同修也给她讲了些大法真相，她也很赞同。临走前，她还告诉我们做得很好，不要放弃，继续努力。我为他能够明白大法真相感到高兴，也深深感受到是师父通过他的嘴在鼓励我正念坚持，把项目做好，不要放弃。有时做到一半想放弃，同修们及时给予鼓励，我还是继续做下去，最后还是完成了。从中我也体会到一定要正念坚持，不断地修去各种执着心，和同修们配合好，才能把项目做好，更上一层楼。结语，在修炼这条路上，我还是有很多的执着心需要修去。我也告诉我自己，一定要做个精进实修的弟子，兑现誓约，救度众生，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，不辜负师父的佛恩浩荡与对我的慈悲苦度。跟师父回家。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 谢谢师父，谢谢同修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欣赏歌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。